AM 1540 A1 中文电台晨早新闻专辑。
多伦多三名警员在拘捕一名车祸肇事司机时受伤。多伦多警方正就北约克体育馆致命枪击案寻找疑犯。七国集团今朝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俄乌局势，预料泽连斯基会要求升级防空系统。依家由文咏彤报道一节晨早新闻专辑。在主要新闻方面，多伦多警方就一宗车祸拘捕一名二十几岁男子，他涉嫌在车祸后不顾而去，事件造成五人受伤，其中包括三名警员。杨佩云报道。
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八点半左右，在丹佛格匹一带，一架车高速向东行驶，再越过中线，同另一架车迎头相撞。其中一架车撞上电线杆，涉事司机步行逃离现场。警方表示，接到目击者提供线索，并在事发现场附近追上疑犯。警员尝试拘捕疑犯的时候遭遇反抗，之后在一名公众人士的协助之下将疑犯制服。期间三名警员受伤送院，其中一人骨折，没有生命危险。二十几岁的男疑犯现在正在留医，他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另一名涉案的司机亦都重伤送院，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正调查事件。星岛 A1 中文电台杨佩韵报道。
多伦多警方正就北约克体育馆致命枪击案寻找一名疑犯。事发在星期日晚七点左右，在 Finch 及 Dufferin 一带一间体育馆，案中三人中枪，其中一名四十九岁男子死亡，另外两名伤者仍在留医，一人重伤有生命危险，另外一人伤势严重。警方话目前仍未知道疑犯动机，凶案组及失踪人口调查组正调查事件。警方表示，疑犯是一名二十几岁男子，事发时身穿黑色衫，戴住面具，呼吁大众提供线索。七国集团今朝召开紧急视像会议，商讨近日俄军对乌克兰的导弹攻势加剧，造成至少十九人死亡，过百人受伤。杨佩韵另一节报道。
俄罗斯近日发动自二月份以来入侵乌克兰最大范围和猛烈的导弹攻势。乌克兰全国今朝继续响起防空警报，民众手机都收到导弹袭击的警告信息。首都基辅和其他主要城市发生猛烈爆炸，其中扎波罗热受到十二枚导弹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攻势是要报复乌克兰日前对克里米亚大桥进行的恐怖袭击。西方国家强烈谴责俄方的袭击。七大工业国集团今朝举行紧急视像会议，本国总理杜鲁多都有出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会上发言。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优先需要处理的防空系统。美国总统拜登早前和泽连斯基通电话时承诺会提供先进的防空系统。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预料俄罗斯和西方的对抗将会持续，又说美国已经深陷其中，批评华府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先进防空系统将会拖长这一场的冲突，令到乌克兰更加痛苦。佩斯科夫又说，俄罗斯将在乌克兰实现既定的目标。另一方面，联合国大会在今个礼拜将会表决是否谴责俄罗斯兼聘乌克兰四地的决议草案。俄罗斯要求秘密投票遭否决，大会以107票赞成、13票反对和39票弃权，赞成就相关草案公开投票。中国和俄罗斯都没有投票。星岛 A1 中文电台杨佩韵报道。
在其他新闻方面，安省雇主需要在30日内向员工披露在家工作时是否被监控。由今日开始，拥有25名或以上雇员的安省雇主需要制定电子监控政策。安省现时是本国唯一一个就雇员监控进行立法的省份。在新型肺炎疫情期间，员工在家时，很多雇主利用软件跟踪雇员在家工作的情况。有关条例适用于使用由公司提供电子工作设备的员工，包括雇主追踪送货司机的 GPS， 又或者办公室员工的电子邮件等等。 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的协调下就海上边境争议达成协议。以色列看守总理拉皮德形容是历史性的成就，将会提升以色列的安全，刺激经济，并确保北部边境稳定。拉皮德明天会寻求安全内阁和政府的批准，再由国会正式通过，预计在三星期内完成程序。泰国上星期导致36人死亡的幼儿中心枪击案中，死者家属在寺庙举行为期三日的火化仪式，有义工协助家属为遇害的24名小朋友穿上医生、军人和太空人等服饰，以圆生前梦想。总理巴育下令收紧枪械管制，同时打击非法销售、走私和使用枪械。行凶的34岁枪手曾经任职警长，有毒瘾，年初因为一宗毒品案被革职。案发当日就毒品案出庭，离开法院后前往幼儿中心，因为找不到儿子向中心内的儿童开枪。警方认为他明显承受太大压力，产生幻觉而行凶。这节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稍后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在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7名西医涉嫌滥发针纸，涉案的约20000张免针纸决定明日失效，原定明日失效，有市民入禀挑战政府的做法，法庭颁令暂缓执行免针纸失效的决定，直至司法复核有结果。香港电台记者汪明熙报道。
司法复核申请人是郭卓坚，答辩人就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入禀状提到，一班市民因为身体不宜接种疫苗而获发免针纸，但就因为没有打针而未能够进入指定处所，被限制活动，有如坑渠老鼠，质疑医卫局滥权，要求法庭裁定政府的决定违法违宪，违反国际人权公约。法庭上就开庭作指示聆讯。郭卓坚认为案中有20000多人受影响，牵涉重大公众利益，要求暂缓当局执行明日起免针纸失效的决定，获法官高浩文接纳。法庭颁令后，这批免针纸会继续有效，直到司法复核有结果。郭卓坚对法庭颁令感到高兴，
因为这个是很明显的，是香港是一个法治的社会。那七个医生所发出来的针纸，他是未审先判，万一法庭判嗰七个是无罪咧，咁嗰啲针纸又无效咧，咁边个赔偿啊？
庭上又披露，政府寻日刊宪，餐饮及表列处所负责人唔可以接受持涉案七名医生发出嘅免针纸进入处所。法官质疑政府两个礼拜前已经发新闻稿宣布免针纸今个月12日起失效，当时决定法理基础何在？政府一方就解释，当时并非正式决定，只系行政决定向有关人士发出警告。政府指出，涉案免针纸大部分有效期是3个月，怀疑未经真正临床评估，对公共卫生及医疗系统构成重大风险，要马上阻止市民使用。政府的代表律师强调，免针纸无被废除，只是不能够用来进入餐饮处所，强调这班市民仍然可以叫外卖。法庭排期下个礼拜四就复核案展开正审，法官表示将会聚焦当局决定是否合法，以及法理基础何在。香港电台记者汪明熙报道。
在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被剔出本年度立法议程。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要充分全面做法律研究，确保23条立法必须有效。香港电台记者汪明熙报道。
政府更新提交立法会的立法议程，删除的条例草案包括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意味草案不会在今个立法年度处理。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原因，他说是因应国家安全风险变化，23条立法要做充分法律研究。
国家安全这一方面的风险，事实上是千变万化，地缘政治的急速恶劣变化，有很多手段是我们以前难以想象，是用来作为一个武器去攻击另一个国家，危害它的国家安全。在23条立法里面，我们必须去立一个有效兼且可以处理到极端情况。 法律研究方面，而家更要深入同埋全面。我哋唔希望咧一條法律到頭來咧係有一啲漏洞，又要我哋再去檢視呢個法律。
李家超話：留意到一啲普通法國家新提出嘅國家安全立法建議好嚴厲，包括長時間禁止相信有國家安全風險嘅人士離開處所。特區政府會留意呢方面嘅建議，包括點樣喺人權方面作出平衡。日前一艘懸掛俄羅斯國旗嘅遊艇到港，遊艇主人係一名受到英美同歐盟制裁嘅俄國富豪。李家超話：聯合國施加嘅制裁，香港先至會執行。至於西方對特區官員實施制裁，李家超就回應呢啲所謂制裁係缺乏理據嘅野蠻行為，官員會一笑置之。香港電台記者汪明希報導。
呢節中港台新聞報導完，稍後翻嚟會有財經消息。
中港台新聞由香港電台提供。
在财经消息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16832点，跌384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26401点，跌714点。呢节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